虚妄分别所生的信心所，就足以驱策你的善业造作去追求它。何必要真实有一个所依的真实义，你才会起心妄心起，就足以驱动你的善业造作。直到你今天到了阳焰处，正无实意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造作都是白花心血的。可是你的善业造作已经驱动了，已经驱动了。所以作用为什么？体相无实有意，你的作用会实有，就是如阳焰的比喻。好，这是第二个比喻。好，第三个比喻。云何无意有爱非爱受用差别？加个问号。为除这一类的疑问呢，于是呢，佛啊，世尊经常会我们说如梦的比喻，也就是说，梦中一切境界，虽然也可以在梦中起一种希求爱着的心心所，可是为什么又会于爱非爱的心所心心所的感受升起的时候呢？为什么起梦境追求就算了？可是为什么会有真实作用发生呢？那个受用就是作用啊，作用底下就来解释，梦中没有实意，没有实意会认以为实有，于无实意的实有境界的分别心当中会起种种的心所，那么于妄起的心所当中又会真实发生爱非爱的受用，产生种种的差别受用。那么为了解释为什么无实意的境界会起心，起心之后会追求三业造作，三业造作之后为什么会有真实的受用，为了解释这个受用的差别，就举如梦的比喻。底下就解释，为诸愚者，愚就是有执着性的人，有我执法执的人都叫愚者，这一类的愚者闻阳焰欲呢，就进一步起以下这个疑问。什么疑问呢？纵无实意可起追求，然不应有爱及爱，乃至于因为爱非爱起了善恶业的造作，也不应当会于中造业会有受用的差别。好，请在爱非爱后面呢加一个业，造业，与爱非爱要造业才会有受用差别。所以我们礼拜六下午还在讨论，做梦当中如果你吃过一摊满汉全席，到底会不会饱，到底会不会饱，梦中会有饱的感受，会有饱足感的感受，可是醒来之后完全没有饱的作用，你就于是知道它的虚妄。那这里讲的受用差别是在梦中的分别啊，梦中的分别。你看底下的解释，此如阳焰虽可为心所追求，那你所追求的那个境界已无实意故，终不作解除饥渴之用。可是在梦中我追逐那个境界，然诸世间有爱非爱，这个人就是不了了。你看我们今天不是醒着吗？我们在醒来以后，在世间所追求的一些爱非爱所造的业，它的业果是有真实受用的啦，你怎么可以说是没有真实意呢？啊，云何无有真实意呢？答，啊，答就是论主的正答哈。王阴阳做的解释，如所梦，啊，就像我们今天所梦的经验一般，如梦中虽无有真实的男女，以及所受用的饮食，以及所发生一些恩怨情仇的实意境界，那你于无实意的境界当中，照理不应当有所谓的恩爱情仇的爱非爱分别，也不会于爱非爱分别当中真实会有造业，也真实会受果啊。好，受用实事，云何无有真实意也？答，啊，哎，我好像跳过行了，错了。好，虽无食男女饮食恩怨等事，而亦有其爱及爱受用分别。于是呢，就有所谓损失精血，乃至于于梦中受用饮食，就会有什么？就会有饱足的感受，乃至于于中产生很多的恩怨情仇，你会有黄粱一南柯一梦，对不对？黄粱梦、南柯梦，真实一生的恩怨情仇的体会，虽无意受用得偿。所以你醒来 不要以为它的业果真实，你就认为我们今天的受用境界就有真实意。啊，我们就以黄粱一梦、兰科一梦，它的受用真实，乃至于呢男女情事也会有损失精血，饮食饱足也会生出满足感。这些在梦中只要不醒来，虽然无意的爱非爱受用也都可以成立理。所以我们今天要警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以为自己醒着，在世间所造作的一切，它的真实受用，我们都以为它是有实意境界，这种实意境界的推度心，可能就是我们所造成的另外一种骗机所持的虚妄分别。啊，这是第几种譬喻啊？第三种譬喻。啊，到此画下夸弧。好，底下再解释第四种譬喻。好，影像喻。为什么在依他起当中解释影像喻呢？云何无意尽不尽业，爱非爱差别而生？问号。啊，为什么解释于无意境界当中啊，任以为真实就算了，又起了新心所，好，起了心所就算了，为什么于中又会有爱非爱的受用分别？好，那也就算了，为什么于爱非爱分别造了敬业不敬业？敬业就是善，不敬就是恶啊，就是造了善恶业，为什么又会造善恶业受种种果呢？底下就用影像比喻来解释受果的差别啊，这边主要是在讲受果的差别。梦中杀人应当没有杀业啊，对不对？好，那醒来的时候杀人，如果如唯识家所说的唯识无义，那也应当如梦中杀人一样不受业果报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在世间杀人，我为什么要轮回到三恶道去受业果报呢？对不对？如果你唯识家所说的唯识无义是真的，那么我世间所造的业应当无果报可生才对啊。为什么会有真实果报呢？底下就用影像来做比喻。虽然世间如梦，没有真实意，所造作的爱非爱分别也没有真实意，可是你造作的业以及所有的一切受用差别是会真实有的。于是因着有真实作用的缘故，你意识种子成熟，于是你的一手果报预言就会成熟，当然恶种子就会与恶三恶道的因缘呢相应，感应三啊，就是感召三恶道的果报，一手果报生。这就是影像比喻要说的事情，请看王阳的解释。为除此一说影像比喻呢是什么意思？为诸愚者闻所梦欲矣。啊，如梦的比喻。好，听完如梦的比喻之后呢，我可以提出对于世间真实感受有种种作用可以成立的这种怀疑，我可以姑且暂时接受。可是呢，次复遗言，这一类人又进一步提出一个怀疑，说虽所梦是都无其意，然有受用，这个我固然可以同意，但如果世间如梦，但以所梦为是假故，那世间的一切造作也应当是假啦。所以我在世间做杀盗等业，乃至于杀盗等业是恶业，对不对？就是所谓的不敬业，乃至于布施救济穷人啊等这些善业，就叫做敬业。好，不管做杀盗等恶业，或者是做布施救济等善业，终不因是受地狱，地狱就是恶业杀盗业的果报啊。也不因为你做了布施救济穷人的善业，你就会生人天的果报才对呀。啊，可是觉时不尔啊，醒来的时候所造作的业，它的果报是真实的呀。你造杀道就下三恶道啊，造施济你就生人天呢。好，佛不是这样子说吗？于是你看啊，底下就说了，做敬业故得生人天受可爱果啊，做不敬业就是杀盗等业，就会堕三途受非爱果啊，受不可爱的果报啊。那么既然如你唯识家所说，既无实意，云何不像梦中境界一样，果报都是虚无的呢？啊，乃如业果相续，终无差失。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所世间所造作的一切业，它的果报是如此真实呢？啊，业果即实，知亦非无啊。所以 所以由此可以推论，我们在世间所造的、所认识的境界是实有义理啊。这是问那一方哈、哦、论主所做的施设啊，请看王阴阳为论主所做的解释答啊。每次碰到答就要圈起来哈、哦，底下才是王阴阳为论主所做的说明啊。请看影像比喻要怎么理解？他说：“如影像者啊，好、哦，未如影像，虽非实有。什么叫影像？”就是在光源啊前面啊，我们不是经常打一个光在墙壁上吗？然后你的手就在那个光那边呢、啊、做这个手势，对不对？各位，你们今天看到我做这个手势，怎么看都是一只手而已，对不对？可是当透过光源隐现在墙壁上的时候呢，那个像啊就会跟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狗的那个样或狼的那个样啊很像啊，很像，乃至于我们经常会这样子比，对不对？还就是雁鸭啦、老鹰啦。所以，如果我们约影像来推动那个真实的意境，会有种种啊，大的遮障会起大的影，小的遮障会起小的影，对不对？只要影像成就，你不论影像来源的真实，你就以影像推动真实，那个真实局意就会真实升起。你看底下的说明，虽非实有，然随本质验之，美丑长短曲直方圆大小有所差别。所现的影像言之美丑长短曲直方圆大小随之差别啊，言还得言，无得痴者，痴还得痴，无得验者，乃至大德大相，小德小相，因果法尔，终无差为，然不可说因果不谬。这段文呢、啊，到此我稍微做解释。他用了一段很长的文做解释，意思就是说，你用你的遮障在光源面前哈、啊，做一些遮障，那么令墙壁所生出来的影像，那个影像毕竟不是真实的，对不对？那个影像是随着我今天在光源面前的造作而现的影像，那个影像不是真实的，可是那个造作只要是真实的，知道吧？你不管怎么造，你就做这样子的，它就现那个影，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把造作真实去造了，所以影现光源的彼方，就是那个墙壁那一方，就会渗出如亮啊，如亮的那个影。所以影虽然不是真实，可是你的造作是真实的缘，所以于光所现在墙壁上的影像就会如你造作的那个大就会现大的像，造作的小的障碍你就会于墙壁上现小的像，你造作一个狼的、啊、狼的影它就会现狼的像，对不对？现一个老鹰的影它就现一个老鹰的像，不会现一个老鹰的影啊，那个造作它墙壁上会现出个狼的像，不会嘛？哦，如是造作就会如是果像会生在墙壁上。所以这里的造作，就是因为你之前把梦中无实意境界生出心所啊，心所于中会有爱非爱分别，然后呢在于中造作，随着你的造作的大小方圆，就于光影处现出什么如亮的影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影像虽非实，可是它的影像所现的影的非实相，跟你所造作的那个原像，那个原像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只要你自己在梦中真实觉得我杀了这个人，你的意识田中就会种植真实的那个嗔恨的种子。真实中的种子只要熏生了，那么嗔恨的种子就会跟这个缘，你就会担心别人怎么样报复你嘛，所以你就会感召一个什么果报，哎呀地狱的苦，然后呢有狱卒来逼害你，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嗔恨加于他方，于是你就会担心别人来报复于你，那这种种子熏强了以后呢，这一期果报生灭了，你就会感召地狱的果报现前来迫害于你，这个就是影像的比喻。 虽然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可是你以为是真的，所以受的那个果当然也就是真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我们人呢、布德伽罗的凡夫呢，只要不从六趣当中真实修根本无分别智，真实醒来，业果相续就会宛然实有啊，宛然实有，如影像一般，因果法尔。好，请看132页，因果法尔，终无差违。所以就是因为前面的作用实有，于是呢，你就会作用之后会包裹更多的造作。你把作用当作是实有以后，你会包裹更多的造作，更多的造作就会熏成走你阿赖耶识当中那一道的种子，所以你必然会取向那一道的果报，去真实去受果。即影像成真，世间业果亦复如是。虽随如是尽业跟不尽业，而有爱可爱跟不可爱的果报会升起，然这一些业果啊，都如影像一般，亦非实有，亦非实有。你只要不认以为真，对不对？转向光源，绕过障碍，对不对？朝向大光明处，一切片无障碍，啊，普遍无障碍。好，这里不只是佛法这么说，我以前读哲学的时候呢，读柏拉图的这个影像的那个譬喻啊，他有个譬喻啊，也就是说我们人一生啊，都是住在山洞里面，随着山洞外照进来的光影啊，好，透过我们的人的身体，在山洞的壁啊，就会有种种的造作，我们都在玩那个光影影像的游戏啊，游戏一生不认识真实。好，到此呢，已经把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认以为实有的色，于色当中产生真实的心心所的受，于受当中呢会起想的分别，于是会有三业的造作。那么因为造作之后呢，就会受果，对不对？是因缘成熟故，你就会受果。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用四种譬喻来巧妙的举例，我们不了五蕴假有，于中任有一个真实的我，把无实意假有所现的种种虚妄我执跟法执，任有真实的色受想行识所幻现的我，幻现的法。所以以上的四种比喻就在讲我们对于五蕴的假有，就施设一个真实的我，这一种虚妄我执跟法执，用以上的四个譬喻就已经回答完毕了。所以你看底下王阳的解释，他说如上四答虽已尽除于依他起实有意境的我执跟法执，虽然已经解释明白了，因为为什么解释明白？因为人生一场其实只是五蕴的变异，那么有以上的四种譬喻就已经明显的解释出我们于尽不了，对不对？于无实意尽不了，那么就会起了一个什么？起了一个如幻似的比喻来说明，啊，然后呢，起心心所就以阳焰来比喻，啊，起了爱非爱的受用分别，就用如梦来比喻，啊，于中又会受果，就会视种子成熟，就会感召一起一起的一手果报，用影像喻来比喻。啊，这个其实就已经暗指五欲不了实相而升起个人的自心妄执。所以他说啊，如上四达虽已尽除于依他起实意执，真实一个境界的我执跟法执，然诸愚者执终不解，还是不明了，复起他疑，又起了新的疑问，啊，复说于愚意，啊，所以进一步要再进一步讲第五种比喻以后的比喻啊，啊，第五种以后的比喻了，以显实意非有。啊，我们一般凡夫认为的实有境界这一种自心妄执呢，其实是毕竟空的，无有实性的，啊，未有比疑。于是呢，他又举例子说，就好像有一种人有以下这种疑问，什么疑问呢？虽如汝说，幻等诸欲说亦非有，然诸世间 现于诸异种种事转，白黑红黄方圆大小种种分别事得生起，起境无异而有种种事而转身呢？为除这种人的疑问，于是说光隐喻，说光隐喻。他说啊，虽然如你为师家所说的为师无意，啊，于无意中，那么随人想，我今天要变现白色，你就要看到一切色都是白；你要看一切色是黑，你就会看一切色是黑，对不对？所以你就随自己的事心起，应当要看一切的镜像都是那个颜色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今天看这里是白就不是黑，看那里是黑就不是白，看那个是东西是比这个东西大就不会反过来是小的，看这个是比这个东西就不是茶杯，对不对？好，如果有跟墨学一块在礼拜六下午曾经一块学过观所缘缘论，乃至于现在学二十论的人，就知道就在讲这件事情。好，这段话就在讲这件事情。那个问难者就在说，如果如你为师家所说的，我们所见的境界都不是真实有的，那么为什么张三见这里有桌子，李四也见这里有桌子？张三说这个桌子是这么高，李四也见这个桌子是这么高。张三说那里有个净空法师的法照，李四也会看那里真实就有个净空法师的法照。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自心妄执，那么每个人自心妄执应当都各个不同，对不对？你的心不是我的心，那么为什么你在那里也见到有净空法师的法照，我也可以见到那里有净空法师的法照，白黑红黄大小方圆都真正个别个别有差别之性，而不但如此，你见如此我见如此，由此不是反过来可以证明一切境界应该有真实之性才对吗？我如果不继续往下解释，你们同不同意我以上的说明啊？这个问难是不是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因为我们真实境界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佛齁到最后会没有受用的由来。每天在那边学一切法空，空了掉吗？每天在那边背缘起性空，你看到缘起了吗？你真实见到性空了吗？没有办法。所以唯识它的善巧在什么地方？就跟你讲有，当然有啊，为什么不能够说那里有净空法师的法照？我一直告诉你，我们今天大家为什么说那里有一个对联，那个对联是红色的纸写黑色的字，中间框了一个净空法师的法照，净空法师穿咖啡色的袈裟，对不对？然后呢戴白色的项链，我这样描述你们大概就会同意，对不对？是不是就同意？可是不要忘了，我是用什么东西让你起这种理解的？名言不是吗？记得名言因身的造作，紫色一处，我们同源一处，你们个别个别对那里的五蕴的体会，你们的觉受都有你们自己的觉受。但是只要我们大家从小，不要忘了哦，我们从出生就同生一个，我们有个共业处。什么处？我们生在台湾，都送国语文的教育，对不对？我们都会把那种你自己以为你可能个人的感官受用觉受会不同，可是我们从小就依自己的觉受，依老师的教导说那就是红，那就是白，对不对？虽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跟你别人的看到的红可能不一样哦，可是我们从小大家就抱持着自己的业啊，一手果报的业报身，同源个人的不同的觉受，但是却用同样的名言来认定那件事情。我们如何在同一个名言之下，我们就会推度我们个人依名言所指涉的那个真实自信是如我的觉受一般。如果如自的觉受一般，应该各个有别才对，所以有没有真实一应当要怀疑，可能没真实一，只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以为有真实一？名言相同故，所以我们因为名言相同，所以我们就会说意境同一，因为大家三人成虎故，所以我们就会说三人成虎多数是真实，所以我们都是以约定成熟啊，共所认定，我们以共业所感 认以为真实，认以为真实。所以在恶识论啊，观所缘论就举很多的比喻。我们上个礼拜六啊，也举的，我个人就举一个比喻，我们就举了一个比喻啊。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地狱里面那些迫害地狱友情的狱卒啊，啊，那个鬼王啊，是不是真实有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就在这个地球，我们会不会看到有畜生道？我就问与会的学长说，我们在人法界所看到的畜生，我问那个畜生是人还是畜生？好，各位呢，你们认为呢？我们在人法界所看到的狗，请问那只狗是畜生还是人？畜生。请问它是感召在人道还是畜生道？那你能不能去体会，用它畜生道的果报身所感知到的依报世界，真实是像我们人所看到这个样子吗？那是安呢？那是安呢？伊就被骗掉，咱骗未掉的物件。伊就被看到咱看不到的物件，是不是这样子？每一道的众生，他的业报身不同，他感知以及认定的外在世界各个不同。虽然他同样依止在这个我们以为的人道的空间，那是依着人的主宰性，说他活在人的空间里面，可是他实际上他还是活在自己的什么畜生道的一手果报的法界里面。我们只能用人的想象去猜狗所认识的法界，于是我们就说我们共依一处，把这一处当作是实有的，只是这样子。如果你真有天眼的话，乃至于有很多阴阳眼的人，有灵界感应力的人，都在我们这个法界会看到我们一般没有这种灵界能力的人所感应到的世间真实相啊。乃至于有定经验的人，当你已经有了舍界定以上的功夫了以后，你今天不用离开你的座位，你所缘的境界，心念到哪里，境界就会现到哪里，有种种的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玄奇、神妙的境界会现前。这些经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法界无自性的存在，不是像我们所缘的定向一定是决定如此的。所以于此之故，你今天以为决定有那个处所，我们大家都说那里有个净空法师的法照，可能狗就看到那是一只狗的像挂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就说它是净空法师的法照，因为名言相同故，我们就认为是一定是相同的。可是透过名言自信偏见妄执的一种定义的了解，所以我们就说于依他起相，只要施设名言，经过意识分别，你所缘相就未必是真，你一向所认识的体解未必是真实，要起这种合理的怀疑。这里的光隐喻就是指这个例子。闻到哪里去了啊？好，于是呢，为除此疑故呢，说光隐喻。你看啊，底下弄隐者，硬蔽其光，起种种影像，而皆得成。种种诸事分别而起，然彼影者但处无光，非有实意。就是说你所看到那个影只是遮障所现的无光的像，不是真实有一个像啊。视之四生种种分别不定于实意，然后转也啊。于者复疑，就是约节前啊，约前面的影像意节前。好，我纵使同意那个影像因为遮障无光，一般愚者认以为有实，可是于光的暗处所现的影像无有实意，于是愚者复疑。其什么疑呢？应当要有实意，未欲全比全表比意自信而及诸差别，是故于意起种种细论名言言说，色意都无，云何世间起诸言说，未除此疑。说古想欲，所以为了要进一步呢，除掉这个疑问呢，就说古啊，深古回想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了，人云亦云，你说他是净空法师的法照，你我们也会认定，我说这里有一支笔，你们会认为这里有一支笔，那么人云亦云， 那么大家都这么说，你怎么可以说大家都这么说的真实意无有真实呢？那么为除这种人的疑问，于是我们就起了鼓响。深山幽谷是不会自己产生音响的，对不对？很多人听到鼓响比喻，他就说鼓响虽然不是真实，可是对着深谷喊出来那个人的声音是真实啊。这个比喻不是这样理解的，这个比喻应当要这样怎么理解呢？他说深山幽谷本来没有声音，对不对？有人无端端的造作之后，音波撞到一重山就会回来有一声声响，撞到两重山就会有两层回响，撞到重重山就有重重一重一重的回响，是不是啊？本来叫声只是一，可是经过重重遮障回来的音响就有重重无量。你怎么可以人云亦云？因为人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万一最开始那个说是说谎呢？第一个造作的那个人是根本与他的爱非爱分别起了一个虚妄的造作，根本无有真实。可是就因为重重遮障回来重重的音声反复的证明真有其事，你听多了之后就说，哎呀，你看大家都这么说，对不对？多数投票，不信大家投票嘛，十个人投票，九个人说他是真的，于是你就认以为是真的吗？鼓响就是指这个比喻。不要因为约定成熟啊，不要忘了我们都是无时节来，不要说无时节，这一生啊，我们的共业所成，我们是有同样的名言教育，有同业所感的境界，用我们共同被教育的名言的训练的知识用来形容约定成熟的一共一的果报，如何不以为真实呢？不过就是有人妄作之后借着重重山回过头来的总反复的认定，因为认定多重故，你就熏成熟说他是真有实意，如此而已啊，如此而已啊。那么万一最开始那个造作者如果无有实意，你反复用鼓响的真实认以为真，那不就是一种虚妄我执跟法执吗？啊，于是由鼓响喻师做这个比喻啊，啊，一切言说非定一意而后得起，如彼鼓响都无所在，指的是造作之后深谷所回应出来的那个响，其实根本没有人在彼岸发出一个声响，不会有的。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妄作，那个妄造作的受用，只要一造作了，深谷就会有真实回应，对不对？复无所为而有种种响声起呢？就说那个山就在那边如如不动，它根本无所作为，你怎么可以认定声响起处真有其意在那边造作呢？对不对？所以不要因为有音声文字种种响声而起，你就会认定响声起处真有一个人在那边真实造作啊，真有一个人在那边反复为我证明言说有其真实意，言说不过就如鼓响一般，重重于无为处虚妄我执认为有造作起不同反复的音响而已啊。深谷所做的回响根本无为而有种种音响分别，那么因为于无为处你把音响的回声种种反复熏习认为实有故，所以于无意处起真实作用也会有这样子的认知力。好，这是第六个比喻啦，接着看第七个比喻。有一种愚者啊，他还是会有他的执着，他说啊，复疑言光影鼓响意，我同意他是虚妄的，但是啊，散乱心中啊所见所闻非有实意，我可以同意，可是彼得定者而有实取诸三摩地所行境界转生，那么于定境界三昧心三摩地心当中所生的境界 岂比定心中一如乱世一如散乱心的凡夫一般所取的境界，难道也是虚妄吗？难道也是虚妄吗？不要忘了哈，经上都说啊，只有定啊，所行的境界啊，共外道，也无有真实可言的呀。以下这段文就说了，虽然你散乱心见不到实相，于是这一种外人就问了，那么心得定的修道者，他三摩地心当中所见的三界相，三界相应当是实有才对啊，为什么你说三界为心无有实意呢？啊，为除这种人的疑问，于是呢论主又提出水月的比喻。你看底下王阳就做解释了，水月的比喻要怎么理解呢？如水月圆净澄明，分明可得，一切有情限量正知，请在限量正知这边呢加个以为，以为自己限量正知啊，因为都是自己啊，以为是的呀 啊然彼水月非即实有，有没有啊？于是呢非实有，但是一切有情都会以为我眼见为凭，大家都眼睛正亮亮看到那边有个月亮啊，啊，然彼水月非即实有啊，不要以为啊眼见为凭啊，眼睛看到啊光亮无比啊，圆圆大大的挂在那个地方啊，见到有真实的光亮像圆圆的，就说它是真实月亮在那里有啊，不过就是有水澄净处啊，心无动乱，就比喻就像三摩地心的人一样啊，因为没有动乱啊，所以呢就会反射啊天上的月亮啊，在水影当中会现啊，定中所缘境界就一样，分明现象亦如水月，由定即静，心中就会有明月的相会升起，如是诸相不离定心，体非实有，都是水，那个水月并不是真实的月亮的那个地，大地所成的那个星球，而是那个月相啊，它的体性是什么呢？体性是水，对不对？因为水月体性不是地，水月体性是水，用这个比喻什么呢？三摩地人啊，三摩地的行者定心中所现的什么三个大地一切的境界，仍然是心，不是真实的四大的依他起的真实境界啊，他没有起于定心当中观诸境界，所以这些境界不离定心所现，就像水月那个月相不离水性而现如月之相，四月之相。如果你把水月的体性任有真实如地大所现的星球就挂在那里，你的这种认定又是无实意当中四意而转，对不对？四意而转，你认以为有真实相在那边升起，可是真实无声啊，只是你以为是罢了啊，只是你以为是罢了啊。请在此后不要说那水月是无，天上挂月亮总是有吧，也是无啊，我们现在科学知识也跟你证明啊，我们今天在天上高高挂的那个月亮是不是有亮，是不是有亮？可是问题那个亮光是月亮来的吗？月亮如镜一般的，它只是反射什么太阳的光罢了，对不对？所以它不是真实有一个光亮的地大如球体一般的挂在空中，那个挂在空中也没有悬吊处，它只是引力的啊，一些如陨石般，只是它比较大的陨石挂在那里而已啊，不是有一个真正亮的东西挂在那里，它的相没有我们以为是的真实，没有的。所以重重维系再就分析下去，科学一重一重就会越我们证实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都以为啊，水月虽然是假，挂在天上月亮总是真吧，可是如果我们以我们所见的相去认识如相有那个体的话，那个体性不如相一般有它的真实，对不对？水中所见的相不应当是真实的月亮，为什么？因为它的体性是水啊，不是真实的地大所成的星球体啊。所以要用这样的理解啊，不要扩大解释，一扩大解释啊，这个比喻就不如法了啊，不如法了，用这样来体会才能够知道论主要比喻什么东西。所以纵使你像 修三摩地的圣者一般，已经修到心那么定了，没有散乱，没有明言的分别了，好像自己就可以用限量正知一切三摩地所缘的境界。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三摩地所缘的境界仍然是心所现的相，不离心的本质。如果你以为它真实有体性，有心之外的体性，那你又是错解了，于无意处又肆意显现，还不离唯识中义所说的一般。这是水月这个比喻要说的。第好，这是第几个比喻啊？第七个比喻。好，接着我们看看第八个比喻。啊，我们凡夫啊，你看重重疑问会升起，愚夫遗言，还有一些笨蛋就继续会起一种怀疑。设定所缘，譬如水月为定心，加个字，好，为定心所生，非是实有。我固然可以同意，然诸菩萨，你看越讲越高级了哈，就开始你看入初地以后的菩萨，然入初地以后的菩萨无颠倒心。为什么说无颠倒心？因为初地以上的圣者呢，已经有根本无分别智了。可是不要忘了哈，地上的菩萨纵使已经证根本无分别智，可是一地一地还要断一分一分的什么俱生的我执跟法执啊，也就是要如天台家所谓的要断无明啊，要断一分一分的无明障。好，断一分障又会进一步的证一分真如，对不对？他的智慧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乃至于等觉菩萨都还有一分根本无明没有破尽呢。所以你就不要再举菩萨的例子，说他菩萨无颠倒智所证的境界应当是真实吧。啊，问难者就要举这个比喻来做解释。他说了，然诸菩萨，这个菩萨是指地上菩萨啊，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们的心是不颠倒的。为什么？无已经证到般若智了。那么那些的菩萨为承办一切利益友情啊，来做六度四摄一切利益友情的事业呢，故施受身。好，施就是施，施要加个愿呢，就要发愿来受诸生死啊。他们发愿在三界六道当中，随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受诸生死的轮回。那么他所受的生死岂无实义呢？如果空智所见的一切境界没有众生，没有三界，没有六道，他不应当发起菩萨心要来度一切众生，行六度六度四摄法。那么如果菩萨能真实发愿回娑婆，或者是应生六道度一切法界众生，那么他所受身处的三界六道应当要有实义才对啊。为什么如你们唯识家所说的一切都无有义呢？你怎么可以说他无实义呢？如果没有真实义的话，那菩萨不就是做假的吗？说假的吗？对不对？行六度四摄度一切有情，这些话佛不就是狂语者吗？啊，这问难者就是用这种事来问难。啊，既然无诸有情无力的是枉受生死啊，那佛所说的一切六度四摄都是骗我们去做这些菩萨事了。于是呢，为除此疑，说第八个变化欲。啊，变化欲，如彼变化虽非实有，而亦能作一切有情诸利乐事。诸佛菩萨视诸有情即是自身生死涅槃圣道烦恼无非化者，慈悲力故无颠倒心，利益有情视现生死。好，到此我稍微告个段落哈。这段话是在讲什么意思？他说啊，菩萨心啊，菩萨心它随着众生心的分别而会起变化一般的分别，而于它来讲，它的自信，它的般若智是没有动转的，不起灭尽而有一切变化。经上不是这样说吗？所以它的心如入灭尽定一般的没有动转的，可是因为他有本愿力故，好，本愿力故，所以只要这个法界当中有一个众生认为他自己被三界系缚因果宛然绑在那里受诸生死，菩萨就会随他的本愿力故化现他的什么眷属因缘陪伴众生。可是他的自信会不会离 他的长极光净土一步？不会。会不会出他的灭尽定一步？不会。他的自信是不变动的。可是虽然自信不变动，随本愿力故，因为他知道一切是空性，知道一切法如空性故，所以以众生心为缘，就会变化无量境界。你不能处处跟众生说无有实境，所以我礼拜六般若经的课我经常讲，所以哦，菩萨在度有情的时候，不要妄说无实有事，对不对？都要以黄莺子题来怎么样诱导众生，循序渐进，渐渐观破实相。如果今天我们把圣者的自受用智，把一切法空的圣意化作种种无量的名言，就为了要炫耀自己的自受用的境界有如此广大光明一派，没有障碍。你在台上尽管说的口沫横飞，底下无有正量的凡夫，哎呀，崇拜，对不对？供养啊，一切事情就会因此而无量的发生。可是一人得到，激情会自动升天吗？眷属跟在旁边就会自动开悟吗？不会啊。所以于是才会依着实智，依着般若无分别智，施设种种善巧，于是就会有藏通别圆种种的施设，好，为种种根基的人讲说有八万十千法门。所以在佛智中所施设的八万十千法门，你就不应当说其中有所谓的真实跟虚假事，说成真实虚假，说成了义不了义，都是世俗名言的施设。如果所依都是佛智的真实，不应当与名言施设说有高低上下分别，它只是医药治病，对不对？对治了以后就是究竟，所以毕竟都是一佛乘，毕竟都是要陪伴众生，对不对？用他的不疲不厌的心发无量劫的愿，随众生望尽觉显之后，自己知道本来就是无障碍心，而不要一直不断地强调如来藏的本有清净，只是在根本建立那个信心，知道我一定可以成就，那是理成就，不是真实现在就已经成就。所以方便就是究竟，方便就是要道向究竟，方便的施设如果不是道向究竟，就是为了利养名闻，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信佛智是真实，是不诳于者，不异于者，就应当不会去轻言佛所施设的八万十千法门有种种分别相，它应当只有一相，什么相？般若相。所以一切法都合般若波罗蜜，都有般若的气氛。为什么？你只要不执着，病治完了，这一段时间帮助你度过此岸的，度到彼岸的那个法也应当要丢弃，一切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于中你怎么能够去分方便究竟了义不了义高低上下种种分别？种种分别是要你发起增上意要，所以施设藏通别圆，施设种种分别高低事，就是要循序渐进，劝至中门人次第增上，只有这个用意，让你不要以少为主，不要停在那个少小的境界，一切法都应当要舍下，都应当要舍下，得到大自在身，那才是佛的用意。佛的用意变化就是这个意思，虽无有实意，可是有本愿力故，造作故有，对不对？可是虽然变化种种有，可是于菩萨心中因为依于根本无分别智故，所以不生动转，不生动转。所以还是唯识家那句话，无意而有事意显现，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一样可以解释入地以上的菩萨行一切的六度四摄，于心中不起灭尽而会有种种利益有情的事业，如变化一般，这个比喻就知道了。好，我讲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以变化利益化所化身啊， 化所化身，化所就是化医报世界，化身就是化正报。所以呢，你看华严经当中，甘露鬼王，啊，甘露法王那个例子就是例子。善财童子到那里去，就看到，哎呀，那个人怎么会是菩萨呢？你看他这么残忍，对不对？屠害自己国家的百姓，那哪是什么菩萨呢？文殊菩萨就从好远地方伸出他的手出来摸善财童子的顶，你要信我的如实言呐、啊，你要真实看他是真实菩萨。所有这些他荼毒的百姓呐、啊，正义恶报一切的友情跟医报世界都是他化身的啊。他把化身的国土跟友情事就来教育一切的友情，当要知道因果真实啊！啊，不要以为他真实行这种荼毒百姓的这种恶业啊，这就是变化事啊，化所化身，一切功德皆得成啊，都是为了要教化示现而教化于我们这些愚痴不了尽的凡夫。岂要别执有时有情，有时自我，有时利益有情事，有时生死轮回的六道，然后才会成就这些菩萨的六趣啊，这个种种的六道六度四摄法的种种菩萨事业呢？不必要，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有这种分别，你就随众生分别而分别，于菩萨心中仍然是无意而事意而转，还是这句话。就可以从散心地解释到菩萨地。好，进一步请看底下的解释，这是第八个、啊、变化喻了。所以总结由以上八个譬喻所知，可以知道冒号，对不对？所以呢，由散心地、啊、不了五蕴非实有而认以为实有，起种种自心妄执，乃至于开始做第五个光影喻以后，就已经开始修行了，对不对？好，所以从第五个譬喻以后呢，就是开始知道修道的人还是免不了有种种的自心妄执，一直到菩萨地，一直到等觉，都因为有种种的因缘，可是不管所有因缘都还是吻合唯识家所安立的唯识无义这个宗见啊，都足以诠释，啊，不用去改变宗义，啊，都可以从散心地到菩萨地，都足以解释一切的现象。因为唯识义立宗就是要解释一切我们以为有的境界，对不对？那个境界从散心地到菩萨的实地所行的境界都无有实义，虽无实义，但是随着个人的种种方便分别，散心地。是因为把它认为实有，菩萨地虽然不认为实有，可是他会施设方便本愿力，随众生变化实有境界，对不对？实有的友情，然后成就一切利益友情的菩萨事。所以呢，从散心凡夫地到菩萨地，都可以同时证明唯识无尽，示意显现这个道理。所以你看，由是可知冒号，底下就是唯识的宗见。诸依他起，依他原生，唯是唯性，都无实义，但是呢，唯现事有，啊，就会现起种种事义而有的境界，啊，事义而的境界，这是这段文他做的结论。依他，他就是因缘，啊，因缘呢就有四缘生，啊，依种之，依种种缘，就会成就一切唯是的无实义境界。啊，唯识唯性，唯识就有三性，三性其实都是无性，都无实义，就是无自性。可是虽然一切法、一切境相无自性，会依着种种缘现种种事有之境。啊，以上的八种譬喻，遣一切散心地到菩萨地种种的疑问。啊，所有这些疑问。也是为了要去解除修道四谛过程当中所可能会升起的自心妄执，所以他说啊，诸有智者应善通达，唯识的这个八个比喻啊，也是如经中所说，义理深细啊，二识是指世亲跟无心菩萨的解释，都有各自的解释，各有优智，就是各有他的善巧啦。今之所示，诚意稍疏，意思就是说，王阴阳居士他说啊。他在此所做的解释啊， 跟世亲菩萨跟无性菩萨的解释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呢如果能够对照起来，和而观之，理亦显耳，各位会对八个比喻啊更做进一步的明白啊，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跟理解。那么我在这边呢交代各位一个功课，我不替各位做了，大正藏你们去查啊，在大正藏31册，你们去查无性菩萨的舍大乘论释跟世亲菩萨的舍大乘论释，翻到这一段依他起的八种譬喻，你们拿笔记去把无性菩萨对八个譬喻的解释跟世亲菩萨对这八个譬喻的解释啊，分科分段跟王阴阳对八个譬喻的解释对照起来看，有异有同啊，每个人文字解释的善巧不同，可是我要跟各位说明白，因为我三个版本我都看过，我真的要赞叹王阴阳居士。王阴阳居士有一个特色，他对譬喻本身的幽玄之意，或许写的不见得如世亲菩萨跟无心菩萨那样子的精彩，但是他把那个次第仪次第仪对位，依着道次第对位的非常准确，告诉我们佛菩萨乃至于无着菩萨施设经上世尊所的这八个比喻，是为了解释道次第过程当中所升起的自心妄执的可能种种的差别相而安立的，所以佛说法有因有缘。所以我们讲啊，读比喻不要把它当作故事书，觉得他哎呀无所谓，就是讲比喻嘛，啊你了解就好啊。比喻有深意啊，那个深意就是随着啊解除我在不同修事力过程当中所谓可能生出来对于一切近事境界相的一些自心妄执，那个时候你要起这个比喻，知道世尊曾经讲过，无著菩萨也再次为我们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同说为师无意示意显现的道理，要回忆起这个道理，知道一切的境界都要放下，都要放下。所以呢不了空意啊，就会有处处执着，而处处执着只会妨碍我们的修道，妨碍我们修道。所以呢这八个比喻不是无中生有，不是唯识家故意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忠义是真实对理而故说这八个比喻，是为了对照对道次第而施设道次第可能会升起的各种疑问啊，而做了这善巧的譬喻，而做施设的，这一点是王阴阳居士的善巧处啊。所以请把他每一段譬喻前啊讲愚者可能会在同意前面的疑问之后，又会起底下那个疑问啊，那个次第升起的那个啊因缘的事啊，所对峙的那个障碍啊，啊把那个障碍啊对照我们今天心所升起的自心妄执，应当要深刻的去检点自己的啊自己的偏计所执，看看我们偏计所执有多么深刻啊，多么深刻，能够深刻忏悔啊，我们才有修道的可能性。看不到自己的误会处，只以为实，就会起正论，起细论啊，起细论。所以呢修道要从恭敬中求，为什么要见自己的偏计所执啊。所以你看啊，到了等觉菩萨都不要起这种执着啊，要以这八种譬喻呢生出一种深刻的体会理解，这些是跟道次第有关系的。好，今天呢大概只能讲到这里哦。所以我们跨越到一段文讲依他八喻，我们下礼拜还是要回到127页，所以请各位结束前翻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呢谈127页这四行而已啦，但是其实只讲了前面两行啊。第一行呢是在讲啊前面五种遍地所执自性的由来，对不对？那毕竟呢都是要表现它的无所有，毕竟空啊，请各位去体会一下那五种遍地所执的由来啊，最重要是第五种，我们都是在名义自性假差别假立的这个妄执当中呢生出种种的虚妄我执跟法执，那么他所执着的呢毕竟都是无所有，毕竟空的。然后呢由依他起的八种譬喻呢又进一步的了解，依他起本来是清净的，可是为什么在清净无所有的依他起的缘起幻有的境界当中会起种种修道次第的 实有境界的自性我执跟法执呢？以下呢安立的八种譬喻，幻焰梦象、光影、鼓响、水月变化等。啊，那这里呢各位就要注明对照129页一直到133页，对不对？很长一段文齁，念过去。那我们下礼拜呢就回到127页来看四清净法，用来解释圆成实性啊，圆成实质性又可以分类成四类。那有这四类啊，各位就可以知道唯识义不只是包含般若中观义，更显明自己的唯识义，还包括如来藏本性清净的义理在里面。有这四种清净法就可以知道，所以呢唯识也不过是在整体佛法做各自中的安立，可是他还是要来总摄一切的佛法啊。所以请各位自己去预习一下哈，底下128、129啊大段文其实都是王一阳在解释这个四清净法啊。我用这样子的文段呢、啊、重新梳理一下啊，所以各位回家哈，请各位重新抄哈、啊、依照我这样子的理路重新再抄，然后再把八个比喻啊对照四清菩萨跟无着菩萨的啊那个注解，自己去对照，深刻的去体会一下，这里呢可以帮助各位不少。好，我们今天到此。